今天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4:25-35。路加福音14:25-35，我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稀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阿们。先传达一下金永基牧师的近况。金牧师6月22日被判为脑梗塞住院，然后出院，目前在门诊接受的检查和治疗。上次说了心脏也要动手术的情况，之后在几个综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决定了心脏不动手术，目前只是专注于治疗脑梗塞。最近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检查，预计在12月和明年1月进行补充检查。在重要的时期，因出乎意料的发病和治疗空出教会，有碍于教会施工，本人感到很抱歉，并且对于很多教友们的安慰和鼓励心有感恩，拜托继续为此祷告。今天本文25节如此见证：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耶稣受邀到了一个法利赛人指导者的家，饭后出门，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同行这个词是翻译为聚集的一个动词，这表明耶稣走路的时候要同行的人们渐渐在增加。圣经称那样的人们为群，并且耶稣对门徒们说了今天的经文，也就是说有跟从耶稣的群众，又有听耶稣的话语的门徒们。耶稣把今天的话语说给门徒们，因为是众人认为遵守这话语是不可能的。耶稣的周围经常有群众跟随着，治疗许多病人时，行了5饼2鱼的神迹的时候，用5个饼2条鱼喂饱男人的人数就有5000名的时候，行这样的神迹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耶稣并没有无视这些群众，并且又集中于训练门徒的事工。马太福音4:23-24-25如此见证：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的事工可以整理成三方面，就是教导的事工、传道的事工、医治的事工。这三方面当中最受人们欢迎的是医治的事工。见证者看到主医病的情景，从全国各地涌来众多的人群。然而耶稣并没有安于群众蜂拥而来。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如此见证，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耶稣看见许多人为了躲避，就上了山坐下来。当时耶稣教话语的时候呢，是坐着教导的。那么说耶稣坐在山上，在到了山上坐下的时候，也就是说明耶稣坐在那里在传神的话语。那时候到他面前来的不是众人，而是门徒。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叫做登山宝训。耶稣通过登山宝训说明了作为神的百姓基督徒应当怎样生活。登山宝训中既无治好病人，也没有行神迹的内容，唯有神的话语。耶稣结束了登山宝训之后，下了山的时候，那时候马太福音八章一节有如此的见证，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耶稣下了山后，有许多人又开始跟着他。他们希望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也就是治疗病人，或者是行神迹。但是神迹般的事情不会改变人，神的话语才能够改变人。神迹般的事情只会提供变化的动机。神迹无法改变人，仅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就可以看出，以色列人无法忘怀，又无法被他们忘却的最大的神迹，就是出埃及的事件以及分开红海。每当他们想起神所施行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会记得出埃及的事情。但是通过在埃及的所发生的十个灾难所表现出来的神就是神以及分开红海，那么这个效果对他们来说只不过几天。他们通过红海进入舒尔的旷野，步行三天的路程到达马拉的时候，他们喝过那里的水，由于水太苦了无法喝。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埋怨摩西。像出埃及这样的神迹，不仅如此，在出埃及后的一个月，他们又埋怨摩西和亚伦，认为吃的东西不好。他们说曾经在埃及的肉锅旁边吃饱了，美化了他们曾经的悲惨的时光。当然，他们也可能在监督人员的严格监督下做着煮肉和烤面包的事情，可能也从中能够吃点肉吃点面包。但是好像那个时代曾经是他们非常华丽的人生一样，说吃饱了， 这样的一种说法完全无视了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所以他们虽然经历了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神迹一样，可是效果也只不过会超不过三天，最久也不过一个月。所以比起神迹，更应该集中于神的话语，才能够成为在主里面同被建造的门徒。耶稣通过今天的经文，从三方面讲了哪些人是门徒，又说明了被称为门徒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那第一点是这样的，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要想成为门徒，就要讨厌自己的父亲、母亲、配偶和子女、兄弟和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可是神说要恭敬父母，说诽谤父母的人会被杀。另外也说，丈夫和妻子要互敬互爱，然后对子女呢，不要惹子女的气。不仅如此，兄弟之间也要互道友爱，互相尊敬。所以说，不照顾自己的家人，也就是背叛信仰的人，也就是比那些不信的人是更恶的人。而且在爱邻舍的方面，也要如同爱自己一样的去爱邻舍。但是耶稣说，只有憎恶这一切才能够成为门徒。所以说，从这节经文当中可见，要讨厌或者憎恶这一词的意思就是说少爱一点的意思。申命记21章15到17节如此见证，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于他。神把亚当和夏娃让他们造他们为夫妇，当时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夫一妻制，所以对于一夫多妻制也可能发生的一些不幸的事情，是一个这个规律，让我们提前看到了预防的对策。有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被爱，另一个妻子被恨，肯定是第一个妻子被恨了。如果爱上了第一个妻子，就不会有第二个妻子了。正如雅各在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在两个女儿当中，他更爱二女儿拉结，但是为他付了辛苦七年，但是结婚过了第一天才发现他的新婚之夜是与他大女儿利亚结婚了，所以为了娶二女儿，他又再辛苦了七年。两个妻子都生了儿子，可惜被恨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是老大，那被爱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是老二。 丈夫有多么希望心爱的妻子的儿子是先生的。另外，难道不想把更多的遗产留给他心爱的妻子的儿子吗？但神说，无论是什么儿子，都要给长者两份，那也就是长者的特权。这就是长者的特权之一。所以说，讨厌的妻子不是憎恨的妻子，而是爱另外妻子胜过爱讨厌的妻子，就是爱他少一点。为了成为耶稣的门徒，不仅家人，连他自己都要憎恨。这并不意味着为了追寻耶稣，连人伦都要视而不见。对跟随耶稣的人来说，就是再重要的人也不能超过爱耶稣。真心爱主的人家，主会守护他们。但是如果为了守护家庭，抛弃了主，也就会失去了主，家庭也会失去。最重要的是，会失去永远，失去永生。耶稣继续说，跟从耶稣的门徒应当怎样做？第二条，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背着自己十字架的人是主的门徒。那么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很多基督徒都在误解自己的十字架，自以为让自己难受，让自己怯场，自己不喜欢的认为就是自己的十字架。例如，不信耶稣的配偶，不去做功课而让人操心的子女，抱有成见看待自己的婆家的家人，上门不抓鸡反而要抓女婿的岳母家人，在公司里不顺眼的上司、同事、下属、职员等等，认为都是自己的十字架。但那些并不是自己的十字架，他们是应该怀抱的对象，是应该服侍的对象。我们教会每周分散在各个建筑物里面做礼拜，但是礼拜的建筑屋顶还是外部都没有树立十字架。洋花经外露在外面的十字架，除了宣教纪念馆屋顶上一个小的十字架之外，另外宣教纪念馆不是我们教会的所有，而是百周年纪念基金会的所有的建筑物。我们教会成立于2005年之后，就有人建议在洋花金山坡上高高树立我们教会的十字架的尖塔，以示远见。但之所以没有付诸实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以自己的人生来背负十字架，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没有在教会上面立十字架。十字架是个死刑工具，拴住自己的是十字架，世俗的价值观，病态的利己心，主不认可的自我的野心，虚幻的自我贪心，认为没有神想随心所欲的生活的想法，这些都是我们要挂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说，所谓背十字架，不是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是要默默无闻地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耶稣所愿的是不要成为十字架的祭物，所以在客西马尼园，汗珠如血珠般的 非常凄惨的在祷告，但是耶稣还是仍然背了自己应该背的十字架，成了十字架的祭物。我们是想要跟从主的人，所以要过着背十字架的生活。耶稣讲对于成为门徒的第三个特点是这样的，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所说的门徒应该如何，这一切都是一种逆说，是无法用世俗的标准来解释说明的。耶稣说，只有撇下一切自己所有的才能够成为我的门徒，就意味着若不能够超越眼睛所见的一切，若认为我眼睛所看到一切可以守护我，不超越所见的，就不能活出耶稣所愿的人生，也就不能活出看不见永远的人生。成为称职的门徒的，也就成为称职的主的门徒，并在主里一起逐渐完成美满人生的，不是在于加法，而是在于减法。只有抛弃了孩子的想法，才能成为青年；只有抛弃了青年的价值观，才能够走向壮年，走向成熟。如果不抛弃独自生活的时代所想的东西，成为成熟的丈夫和妻子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如果有人对自己配偶说，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很完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的丈夫和妻子是世界上最帅最漂亮的人呢？还是意味着他非常聪明，毕业于一流大学，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业绩呢？如果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就是意味着他有卓越的才能和能力，在事业上赚了很多钱，或者在大企业或者政府里做了高位呢？不是的，在很多方面比自己配偶更出众的人在世上可以说多得不计其数。尽管如此，他还是说自己的丈夫和妻子很完美，是因为作为自己的配偶，作为丈夫的生活，作为妻子的生活，其生活不再有可抛弃的部分了。自己的配偶过着信实的信仰生活，无论是在家庭、职场，都诚实的以正确的价值观对待家人和他人的时候，可以如此的表达。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复活，作为神美好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因此我们应当放弃病态的利己心、贪欲、腐朽腐败、物质万能主义以及世俗的价值观，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为了成为正确的门徒，要思想什么是更好的。应当放弃的，耶稣已经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28到32节如此见证：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做下卓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两万兵来攻击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无论是建筑还是战争，一定要预先计算费用。要建造一座楼台的人，怎么会不计算费用？若不能建成，岂不是成了笑话？当时有的葡萄园要建造楼台，楼台就是当时我们国家过去的西瓜地和香瓜地所建的台子，起到仓库的作用。当时这样的楼台是用木匠建造的，是由木匠建造的。新约圣经木匠的希腊语是 teknon， 由此产生的英语单词是 technician， 技术人员。耶稣在事工开始之前，他从事的是木匠的工作，因此知道建造楼台需要多少费用。也遇到过有人要建造楼台，结果没有完工的事情。建筑如此，战争更是如此。战争是要拼命的事情，战争需要算计自己的兵力和对方的兵力，决定要放弃还是决战。如果自身的兵力很弱，要派使臣，不发动战争是明智的选择。耶稣对无数的人们说，要成为门徒，要比家人更爱耶稣，要过背负自己十字架的生活。然后若不能够放弃自己的所有，也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如此说是因为要通过这样的人建造神的国，在世上扩展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他就在找寻要成为门徒的人。生活在二世纪初中期的苏格兰出身的圣经学者威廉·巴克利，在他的著作当中有关于犹大的这样的故事，关于犹大的这样的故事。耶稣结束了世上的33年的生涯，进入天国。那时有个天使与耶稣有对话，那个天使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问主在世上受了极大的痛苦，没错吧？主回答说，是啊，我受到了极大的苦难。天使问，世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主为他们受苦难而死吗？他们知道主有多爱他们吗？主回答说，不，只有少数人，巴勒斯坦一个角落的人们知道这个事实。天使又问，为了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您做了什么呢？耶稣回答说，我拜托彼得、雅各、约翰和其他门徒说，让他们把这个事实传给其他人，其他人又传给其他人，托付他们传到世上的地极的人们。这个天使因为知道人们是何等的存在，他的反应是怀疑的态度。 好吧，如果彼得、雅各和约翰忘记了传这个事实怎么办？他人若没有传给其他人怎么办？如果岁月流逝，人们没有传你在十字架上的死，又怎么办呢？有其他的计划吗？天使这样问。那时主回答说，我没有别的计划，我只是要人们传我的事情。我们和主就是这样的联系在一起，主若没有我们，什么也不想做，我们也是没有主，什么也不能做。然后主通过我们在世上扩展主的国度。我们为了要成为主的通道，一定要支付代价，也就是支付费用。那个代价就是要放弃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完全接受主希望我们做的一切。主所愿的第一点就是以主为中心的爱主。再读一遍26、27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请原谅我要讲一下关于我自己的事情。1991年在大学4年时，考了神学大学院的考试，考试合格了，可以入学了，可是没有直接入学，本想休学一年，因为那一年父亲去世了，子女当中可以奉养母亲的只有我一个人，并且经济上又需要自立，因此也找到了要一年期间工作的地方。然后原本入学神学大学院之前，需要先集中学习一个月希伯来语课程，要通过考试。我因为想一年以后入学，所以没有申请。可是某一天的早上，在默想马太福音10章的内容，也就是与今天的经文26节、27节同样的内容进入到我的眼中，并没有离开我的脑海。马太福音10章37到38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话语就是要我直接进入神学大学院入学的命令。我向神祷告，神啊，现在您知道我的情况吧？我要奉养母亲一年。我听到我里面神的声音，爱父母和母亲，也爱父亲和母亲，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神啊，我不是不去神学院，是一年以后要去。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神啊，我没有钱，赚一年的钱，对家里也有益处，也储蓄，才能够再学习。爱父母，爱父亲，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几天期间， 一直是神啊，一年后的祷告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样的话语一直在我里面进行一个争执。最后我终于对神祷告说，我去不就行了，我去。然后我把放衣服的包和装束的包，通过当时父母开家电代理商的朋友，他开车送我到了首尔。那个时候我手里有168000块。如果我执意按照我的想法，一年后入学神学大学院，我可能在哪里服侍着主的教会。然而正因为那个时候顺从了主的话语，入学4个月之后开始在主的教会的高董部做教会的事工，服侍了8年零6个月，又作为李在哲牧师的后任到瑞士日内瓦的韩人教会服侍6年，现在在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服侍，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传讲话语。背负自己十字架支付代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越是勇于承担支付代价，我们就成为在主里同被见证的基督徒。成为这样的我们，我们教会就是更健康的教会，也就会成为主的通道的教会。现在让我们在生活现场尽情的背负主所要我们背负的十字架吧。虽然现在是让我们流泪，那么终有一天会让我们欢喜的收割。通过如此的我们，将更新我们的家庭，净化韩国教会，可以改变我们的社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知道，为了成为主的门徒，要成为支付代价的基督徒。如果我们里面只有对话语的喜乐，更进一步让我们成为真心跟随主的门徒。有时需要我们承担不轻省的十字架的情况下，相比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想法，求神让我们更尊重主的话语。背负十字架的生活和作为主的门徒的生活，用世俗的价值观来看，好似愚拙的，好似受损失的。然而没有比这个生活更有智慧的人生了。愿通过我们体现出这样如此的生活，希望我们成为主信实的门徒，支付代价的基督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